基督教关于战争的看法，战争是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而且以合法的方式在施行，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者一国之内不同的政府之间被称为内战等等。现在中东或者许多的地方都有战争，战争到底是善和恶呢？基本上战争被看作是恶的，但是有某些情况底下战争是被看作善的。所以基督教对战争的看法基本上有四种态度，分别把它放在最右边的称为圣战，中间偏右的是正义战争义战，中间偏左的是厌战厌恶战争，到最左边的反对战争或是和平主义者，在最右边的是圣战，认为这战争是神圣的，是善良的，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是在消除罪恶，执行上帝的审判，因此它是神圣的。在我们他们之间绝对没有模糊的空间，我们是上帝的这一边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他们是抵挡上帝的，因此把那一些他们抵挡上帝的消灭掉，这是在执行上帝的审判，因此是善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在基督教历史上面曾经有圣战思想，当然伊斯兰也有，许多宗教里都有这种想法。圣战思想当然是从旧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战争里面出来的，有上帝吩咐的特殊行动，某些情况底下称为圣战，因为是在执行上帝的审判。但是不是每一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战争都是圣战，圣战也许有宣布这是耶和华的战争，是耶和华在打仗，以色列只是那是上帝执行审判的工具，因此所谓打胜仗之后所有的战利品通通归于耶和华，以色列人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那一些以色列人可以分享掳物的，那就不是胜仗了，那是旧约特殊的时代特殊做法。新约的年代是否可以把以色列过去历史上的某些事也套用在近代的这些世俗政府呢？那这当然解经上是有很高的疑虑的，只有少数极右派基督徒会仍然支持有圣战，大部分的基督徒把圣战是已经转化成是基督徒以善胜恶对抗邪恶势力的战争，而不是对抗任何一个其他一个国家了，这是圣战。第二种态度是义战正义战争，基本上战争是恶的，但是在某一些情况底下战争可以不是恶的而有正当性。目前主流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等等采取这一个立场，正义战争的态度。当然正义战争的理论基础是古代奥古斯丁所立下的，他在罗马帝国国教化以后的年代考虑到国家在发动战争的问题是否是恶的，基督徒可否支持，因此他发展出来的公义战争的理论，如果满足这些条件，那么这样的战争可以说是正义的。第一，战争是在抵抗不公义的侵略，刑罚罪恶跟促进和平，所以基本上是抵抗侵略的。第二，战争只能由合法的政府正式宣战，所以如果未经宣战，那就 不是正当的，如果不是由合法政府来发动，那也没有正当性。第三，统治者宣战的动机必须是爱而不是报复，因为他爱他被侵略的百姓，被恶势力奴役的百姓，而不是为了要去报复，所以动机必须是对的。奥古斯丁后来他自己也支持统治者可以用武力来镇压异端，所以他就让政府来镇压多纳图派等等，这个在历史上来说是一个败笔了。第四点，武力的使用必须以怜悯为怀，因为是为了要建立公义而不是为了报复的，所以会采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只为了要阻止恶。第五，那武力不可以用在个人的自我防卫上，所以他区分个人跟政府，个人不能用武力来自我防卫，但是政府是可以的。奥古斯丁的想法，上帝国的实现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天国伦理跟政治伦理对奥古斯丁来说是分离主义状态的，这两个是不相干的。我想奥古斯丁他的两难，他必须为教会国教化背书，早期基督教一直到第十一世纪对于战争都是非常厌恶的，军人从战场回来，他们是教会的会友，还不准守圣餐，有些地方说三年内不可以守圣餐，因为他在战场。那么当前我们关于正义战争的理论有两大考虑了。第一个考虑是，那么何时可以上战场呢？错误的时机，那当然就不是正义战争了。所以有三个基本元素。第一是抵抗侵略。侵略的战争本身不可能有正当性，是在抵抗侵略这一方它才是正当的，所以侵略者是犯罪，抵抗者可能不犯罪。第二，合法宣战，所以不可以偷偷摸摸，没有偷袭，是经过宣战的那才有正当性。第三，最后手段，也就是其他外交的各种媾和的手段都用尽之后没有办法达成了，那么才宣战，才进入战场，这是主要的何时上战场的考量。上了战场之后，那么在战场上军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对的呢？最基本上考虑就是，第一，一定必须使用最小武力；第二，只可以攻击军事目标，不可以攻击平民；第三，是副作用的考虑，武器为了摧毁军事目标而伤及无辜的情况，那么有不同的考量。如果不按照战场上这些规则，那个正义的守则来施行，那么这些军队士兵有战争罪的就责的问题。比如像在英美的政府采用的是义战理论，所以他们的军队有厚厚的守则必须要遵守，比如说不可以攻击医院、学校，即使明知敌人藏身在里面也不可以攻击，这些是非军事目标。但他不可以故意伤害平民，如果故意伤害平民这是有罪的。最小武力也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在一间民房里面有军事目标在里头，如果用20磅的炸药可以摧毁这个民房，那么投掷20磅的炸药将之摧毁了，那么这是使用最小武力。万一爆炸的威力把隔壁的房屋也震坏，里面有人受伤，这样没有罪。可是如果我投掷500磅炸药以保证可以彻彻底底的摧毁目标，这个时候如果伤及了无辜，那么是有罪的了。正义战争理论的细节非常的复杂，可以说 正义战争反映出来基督教即使是支持战争的主流派，态度上面是厌恶战争的，认为战争是恶的，所以要加上这么多严格的限制。然后我们只要对正义战争有一点点的批判，比如说和平主义的学者约翰尤达，他的评论一战理论不予一例，他就提到一点，你们说战争必须是最后手段，那么请问在你宣战之前你有又再试一次吗？再试一次那些外交媾和手段吗？如果没有，怎么能够说是最后手段呢？这个在理论上当然内部的逻辑上是有一些的问题跟冲突的，可是因为现今世代的邪恶，有一些人的恶似乎没有办法用文明人的方法来阻止的，所以许多的伦理学者他们会有限度的支持正义战争，因为那是不得不的选择。第三种立场叫做厌恶战争，战争基本上是不人道的，很不好的事，是野蛮人的行为，许多人道主义者采取这个立场，是人还不够文明的时候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以他们不愿意给战争有正当性，只说这是野蛮人的作为。那怎么办呢？努力的教育，透过教育能够逐渐的废掉战争，因为人变文明之后就不会再打仗了。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改造是带着比较乐观的态度的，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的观察好像发动战争的不是因为没有教育或者没有学校教育，人性恶的黑暗面，邪恶的意志恐怕不是透过一般的教育吧。按基督教来说，那是一种宗教教育，真正的信仰教育，人必须先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被改造，那个教育是不断不断被上帝救恩改造的过程，即使个人改造了，一个团体制度恐怕还要有长的路要走的。关于战争的第四个立场当然就是反对战争，也就是正面说法叫做和平主义。和平主义者主张杀人是错的，谋害人命，特别杀害无辜者，那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那么人民怎么可能可以授权给政府，然后说政府经过合法宣战就能够合法去杀人呢？人民有这个权利吗？杀人伤害人命从根本上就是恶，无论用什么光冕堂皇的理由啊。当然要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是很难实行的，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看见卢安达，我们看见利比亚，当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国际的武力介入，恐怕没有办法阻止那些战争的。所以严格的或绝对彻彻底底的和平主义者完全不采用那强制性的手段来阻止恶。另外一方面来说，那么基督徒殉道的心理准备就要很充分了。当我们用见证我们施以温柔的时候，这些故意作恶者不一定会领情的。因此这些和平主义者就有另类的思考，在冲突还比较小的时候就要赶快化解，并且要政府民间各样的力量要投入更大量的资源在于促进和平的事上，让公欲与和平彼此亲嘴，就像诗篇上所说的，因为教会乃是和平的使者，教会所宣扬的福音乃是使人和好的福音。有冲突就先透过民间政府正式非正式的管道来化解，因此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就是促进公义，不只是消除战争， 而是要促进公益，使冲突人际间的团体间的就可以化解，那么从根本上就消弭了战争了。那再有一本书都要提出一些建议，第一个去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就在消弭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状况的，当然也要采取一些自发性的行动来降低威胁，有一些独立的能够有启发性的行动，在威胁刚开始的时候就降低了。当然采用合作性的冲突解决方案，能够共赢双边三边都赢的这类的方式，当然承认冲突的发生，那么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彼此寻求悔改跟宽恕。第五，当然必须透过深化民族人权宗教的自由，这样那有一个社会是基本上是开放是自由讲究人权的，人对于别人的人权就比较高度尊重，冲突自然就会降低，那战争的可能性当然就更低了。第六，那么一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是正义公正而可以持久的方案，如果只是单边受益另外一边受剥削，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当然就会升高，甚至会引发国际战争的。第七，在国际社会当中跟那些比较新奇的合作性的势力组织来同工，可以强化彼此的影响力。那第八，希望能够强化联合国跟一些国际人权合作组织等等他们的功能，在冲突刚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消弭，当然联合国有非常当然强大的代表性跟它的公信力的。第九，那些攻击性武器的交易应该要减少的，民间团体应该去和平的一种示威来降低，因为国际的军火交易是大生意，许多人靠这个在发战争财，当然在民间那些草根性的能够促进和平的团体，这些自愿性的组织让他们可以蓬勃发展，这是教会的责无旁贷的责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不以那些暴力来统治的，甚至他也不强制人来跟随他，他要人心甘情愿，是真正是出于爱的，出于自愿的。教会应该做和平之子，在有冲突的地方有更多更多教会是可以施行的。北美白人弟兄姐妹因为他是加拿大籍，他们可以在一个优势，比如说在中东某些有冲突的地方，他们可以去做有这样的国际的地位跟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他们以民间进入在冲突地区试着在化解双方的冲突，建立一些彼此之间有一点沟通不同的管道，去保护那些被剥削的弱者在那里伸张，这些和平工作队当然值得效法的。台湾我们华人我们似乎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可以做这些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促进，可以去支援，可以来参加这样的组织的。愿和平的福音可以彰显在全地，公义和平彼此相亲，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在土地上能够完全展示出来。另外一项关于战争伦理的议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特别是原子弹或是超级炸弹等等。原子弹在让伦理学上面是引起争议的，它本身代表了一个保证相互毁灭的威吓的力量。然而制造核子武器的他会说这是备而不用的，但备而不用如何说服自己的军队这是备而不用呢？你不用能够震慑对方吗？ 另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不区分是战斗人员、军事目标或平民，甚至于像原子弹，直接以大规模杀伤平民作为它的手段。因此，在伦理学上面引发的讨论一根谴责的。当然，在人类历史上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军在日本的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因此提早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历史以来唯一在使用过的。执行人员的反应，当时候的飞行员并不晓得自己的任务，当他们事后知道原来自己所丢下去的是这么恐怖的武器之后，所有人几乎要崩溃，有人自杀，有人发疯的。其实当时日本已经准备要投降，因为他们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得胜，他们将最后的兵力部署在海岸边，希望摆出这个态势，能够迫使美军因顾虑他如果登陆征服日本会考虑伤亡，而能够谈判有条件投降。然而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既然是无条件投降，那投降之后日本还会存在吗？然而美国以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屈服。因此即使是正义战争理论的倡导者，当年的国家顾问像 Michael Hwasser 都说美国欠日本一个道歉。那原子弹不只在当时候造成了这些大规模杀伤的影响而已，它另外一个效应是让二次大战提早结束了，就是比大部分的这些专家学者甚至军方供应商等等所预期的更早结束。那么美国国内的军火供应商已经库存了大量的这些火药武器的原料，当然就要转做他用，就转而作为农药跟化学肥料的发明。因此二次大战之后，农耕方法大幅度的改变，也引发了我们现在的生态危机，这就是一个另外的课题了。